问一下哦，其实他讲的东西非常的微细，然后非常的精准哦。那要专门研究这个这门学问的人呢，头脑要很清晰，然后呢要很就是很灵敏。那他讲的东西啊，你看这个从白法名门入手，那白法每一条的名相，你要对它的定义、它的内容都很清楚。那我们只是跟诸位做一个介绍的工作，那引起你的兴趣。以后你自己如果去研究这个学问的话呢，那各位大德，你们顶这个，在那个唐朝以后呢，宋、元、明啊，清，甚至是清朝的前半期呢，都还有福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玄奘大师还有他后期的那个窥基大师，他们的注解啊，他们对于唯识的注解呢，因为后来会昌之乱以及五代十国的国家乱，那把这些注解呢都完全都没有了，那就没有的原因就是烧掉了，或者是就是你想要看一本这个窥基大师的注记啊，或者什么都没有办法找到，很难。那一直要到清朝末年，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学者他们到日本去了，把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些中国的这个唯识的注解呢，从日本再带回来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唐朝有一些日本的学问僧啊，到唐朝来求法的时候，他们把这些书籍带回去，那么带回去以后，他们放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面，那一直保存下来了，都保留得很好。那我们其实后来到宋元明的时候，那些祖师大德他们想看的经典，他们没有办法到日本去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些经典。那后来到清朝末年、明朝初年，到杨元山居士他们这些学者呢，那专门就是有这方面的见识啊，那所以把这些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又带回来。所以到民国初年一直到现在呢，要研究唯识的东西呢，反而比当年在宋元明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资料会更多。那我们跟各位做一个引导的工作，就是第一个我们先介绍这一个宗泰讲的这个主旨啊，它的宗要里面第一个它就是最重要，它讲一个什么道理，它讲万法唯识。那个空门里面，空中里面，三论里面啊，他们是万法皆空啊，万法皆空，从本性上来说都是空的。那么这个唯识这个这一宗所说的道理，它是讲从有门来说的话，万法从本体上是空的，但是它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森罗万象呢？那么它是怎么样子出现的？所以它就是讲万法唯识，都是一个识变的道理。所以要了解这个变嘛，由识所变现出来的，所以万法的产生呢是识变。那么识变怎么样产生呢？就是从三能变上做所手。所以我们从白法里面的那个八个心王哦，心王就是变，那有能变跟所变，那能所变的是属于对象，我们就先撇开不讲，讲那个主观上能变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讲八识啊，八识里面我们讲八识三能变啊，就是八识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三个团体啊，三个集团。那么这三个集团呢，就是前六识是一个集团，然后第七识是一个单位，第八识是一个单位。那么前面的呢，就是比较粗，比较明显。那么越入到第七识、第八识呢，就越微细啊。那甚至呢，一般的凡夫或者是小乘的圣者，到第七、第八识呢，他们都不是很了解。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、所能感觉的，也是只有前六识啊。如果没有透过唯识来解释，你对第七、第八识我们也不太清楚。所以我们从前面的前六识呢，上次是介绍前六识，那么八识三能变哈，八识三能变，第一能变的是第八识，第二能变是第七识，到第三能变的时候才是前六识。那我们从粗的讲回去啊，这样子大家比较能够了解。那识啊，他讲万法唯识的道理，那么这个识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识的意思啊，就是一种认识啊，了别，一种分别的作用。 譬如说我现在我能看得出来啊，你是红姐，你是胡玉夫，你是爱千颂，这是一种什么？这是一种了别分别的一种意识，那么这是第六意识在作用。那么我们所能够感觉得到你的了别的功能的器官呢，你能所知道的就是前五识啊，你的眼睛能看，那而且你的眼睛看的是一种色尘，你只能看色尘，耳朵呢，你只能听，所耳识所缘的是一种什么深尘，就是对象不一样，你眼睛不能听，所以眼睛有眼睛的什么界限。所以这个是眼耳鼻舌身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五根对五尘中间所产生的作用叫做五识，那就是我们讲前五识。这前五识因为我们平常都很了解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一下子就把它讲过去，但是至少你要知道就是你的眼睛能看。那我们上次就讲过说你眼睛能看，事实上呢，眼睛是你的器官，叫做眼根，就是你的眼睛，你有眼球啊，你有五球，你眼睛能看对象，对象就是色尘，你看到这个是白色的，这个是绿色的，这个是黑色的，你眼睛的器官看到色尘中间所产生了别的那个作用，才叫做眼识，才叫做那个识才有起作用。所以你眼睛眼根啊，你的眼根啊，器官对色尘不见得会起眼识的作用，你了解吗？就是有的时候你有看没有到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的眼识呢就没有起作用啊。你耳朵外面有声音，但是你呢没有听到，你心里在想其他的东西，所以你耳识呢有的时候也不起作用。那要起作用，中间呢一定要有一个识，一定要有一个了别的作用，那才是呢。就是说你的眼识起作用，这个是我们先了解哈，也许了解这个前五识啊。那么前五识它就是了境了别境界的作用，了别境界作用。那么你眼睛看颜色，耳朵听声音，舌头尝味道，如果说没有这个识哦，没有这个识的作用的话，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一样。那么今天为什么哈？我们讲说我今天早上，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啊？我吃了番薯梅哈，我吃了番薯稀饭。那么每一个人呢，吃番薯稀饭，每一个人的感觉啊，那个舌头都不一样。像蔡居士的话，他吃稀饭，他很自然的，他就把那个番薯怎么样，放到旁边去，放旁边去哦。那么他自然的那种，他的那个起的那个作用，要明明是舌头要吃东西，但是他的那个动作，那个起的那个意念的作用不一样，那个是什么在起作用？那就不是已经不是舌头在起作用，那个是什么？第六意识在起作用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六意识，叫做五聚意。第一个明了意识里面哦，你们看这个哈，明了意识里面叫做五聚意识。五聚意识就是我今天早上同样吃这个稀饭，那么吃这个稀饭里面呢，我们的那个五聚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呢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根据你自己本身好恶，我们现在只讲舌根哈，舌根的那个舌识啊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不喜欢什么东西，你的五聚意识、第六意识不一样。还有呢，你的习惯不一样，习惯不一样。还有我们同样的，你就是你自己本身，我们刚才是讲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吃同样吃这个番薯，每一个人的感觉第六意识不一样。那么就是对你自己本身来说，有的时候同样一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呢，同样一个东西你自己去吃它，但是由于外在的给你的资讯不一样，你的起的意识也是不一样。譬如说你今天只吃了一道，我们都是讲吃的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重视吃，我今天讲说你今天拿了一道菜出来，然后都没有跟你解释什么东西，你就这样吃，那你就是很自然的吃它的味道了。如果我今天特别跟你说这一道菜啊，200块钱一两，然后炒了这么一点点，然后你吃起来的那个味道也不一样，就根据它的价钱不同啊，你吃起来的五聚意识、第六意识的那种舌头的味道会不一样。 还有就是说同样的一道菜出来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吃跟五六个人一起吃的时候，吃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呢，所产生的那个舌头的味道也不一样。那么这中间在控制它的变化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明了意识，就叫做五蕴意识。所以我们的意识啊，第六意识啊，时常跟随着你的眼耳鼻舌身呢、啊、一起起作用，引导它。由于你的第六意识的引导，所以你眼睛看的、耳朵听的，加了很多你自己个人的意见下去。换句话说，也时常不客观。那么东西明明同样一样东西，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到后来很多的见解？那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这个明了意识的这个五蕴意识在上面了。那么我们的第六意识呢，作用很强。除了这个五蕴意识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独头意识啊，还有独头意识。那这个独头意识呢，就是针对这个明了意识呢，做一种判定。因为前面是聚，聚就是一起。他的意识起来的时候，他要跟什么耳朵眼睛同时起来。那这个独头呢，是他没有，他不需要，他自己可以呢，不靠着眼耳鼻舌身呢、啊、他们起意识的时候你才跟起来，你可以独自起意识作用，这个叫做独头意识、啊、那么独头意识呢分作三种，第一个就是定中意识，第二个就是独善意识，第三个是梦中意识。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这个理解啊，都能够了解。那就是定中意识的话，就是你在定里面，如果你修行功夫很好的时候，你入定哦，你无论是世间的定或者是出世间的定，四禅八定，你在定里面呢，别人看你这个色身呢是坐在那个地方完全不动，甚至呢看你的眼睛耳朵呢完全都不起作用，你也不用吃饭，都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你的第六意识里面呢，其实呢都有起作用，只是外面的人呢，属于凡夫呢不了解。譬如说我们讲那个净老和尚，他在大陆的时候呢，他被那个红卫兵呢，惨遭红卫兵毒打的时候，那么打到昏过去哦，大家以为他昏过去，事实上呢他那个时候呢就入定以后，人家觉得他是昏体哈，昏厥掉。事实上他那个时候呢神是跑到忉利天里面去，不是走在头天里面去听呢弥勒菩萨讲唯识啊，讲唯识的道理啊，所以他的那个意识呢就跑出去了，所以他可见的他当时呢有意识作用。那他这种意识作用是什么呢？是属于定中意识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跳下来讲梦中意识哦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。那你做梦是怎么做梦？明明眼睛已经闭起来，嘴巴也不会讲话，耳朵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但是你还是有呢神识在作用。那么你那个神识在作用是什么在作用？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在作用。那第六意识在作用里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说什么叫做识辨。我们刚才讲什么叫做识辨，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你在梦里面你就可以了解你的能够变化山河大地，甚至能够变化人我，甚至能够变化音声语言，还有你可以稍微今天晚上回家哈，你关照一下你的梦里面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，就是可见得呢，你做梦里面你的那个颜色呢也可以随你自己所变化。那你们是做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梦？不太清楚。那回家稍微做梦的时候稍微想起来关照一下，说哎，我梦里面是应该也是彩色的一种境界，就是你日常生活里面所五根对五尘的境界，在梦里面呢你都会，我们等一下讲第八意识为什么你会再重现，就是你会下种子以后在梦里面你会在什么再重新的现形，你们会比较粗糙，但是呢模型哦会差不多。那这个就是什么梦中意识。那这个梦中意识就是什么第六识所变的，所以叫做识变。那我们现在跟诸位讲第六意识识变的道理呢，你能够了解，事实上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在做梦，包括你现在在这个讲堂里面在听经哦，你还在做梦。那么佛菩萨的工作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帮我们叫出来，叫醒。那怎么样叫醒呢？从外面，你像有人在做梦的话，你怎么叫醒他？ 是怎么叫醒他？如果有人在做梦的话，你怎么叫醒他？就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打一打他，他能醒来他就醒来的，是不是？那佛菩萨也是，他有用这种方法叫我，发觉叫不醒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唯识方法，他进入到我们的梦里面来了，帮我们叫醒。所以他在梦里面呢，大作梦中佛是跟我们，跟着我们呢浮沉，跟着我们喜怒哀乐，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就跟我们分析这个宇宙山河大地的道理，然后到最后的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醒过来，就醒过来的那种境界，跟我们现在呢这个做梦你醒来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怎么在做梦呢？你只知道你第六意识在做梦，不知道我们第七世跟第八世也在做梦。我们现在是梦在第八意识里面。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唯识，我们开宗明义讲，你这个唯识，你不要想那个唯识，那个识是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在你的心里多人。唯识这个识呢，是骗法界尽虚空的，无所不到的。这种的里面呢，所以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心胸完全扩张到无眼无际的那种理念里面，才有办法去就是分析这个唯识所见的这种境界的道理啊。所以这个独头意识里面，就是也是独自自己可以起来了，不靠这个五识，它是定中意识、梦中意识。那么独占意识呢，就是简别于定中跟梦中的意识。那它不是在定里面，也不是在做梦，但是呢，第六意识有没有起作用呢？有。那是什么样情况呢？就是独占意识，就是自己那个脑筋里面呢，随时在呢想东想西想西，所以叫做独。独是不是五句，善是什么？不是定也不是梦，那叫做善。就是像沙文相啊，行当行塞啊，行来行去行贵去行离来啊，行乌呀行罗呀行，你不一定有才能想哦。他第六意识金高哎，能力很强，就是他有办法，没有的他也可以想。我现在跟你讲哈，吃饭是长两个脚，有没有？没想，可是你会不会想？你的第六意识也可以想啊，所以它叫做随时可以起变化，而且非常的散乱，就是叫做独占意识。那么第六意识呢，用这个两大类来简单的介绍它属于明了意识跟独头意识，它的作用呢也是一些。我们讲就是说，一般的凡夫呢，你跟他讲到第五世或者跟他讲到第六世呢，他能够点头，他能够了解。你们到目前为止也还能够有一个概念，你跟你讲第六意识你听得懂，听得懂你就说哦，有，我有第六意识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种观念，你有这种观念讲的你能够接受。那如果你没有这种观念那跟你说的话呢，那你就是要接受的程度上很难，甚至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所以这种观念上能够接受，这个就是一种事，这是一种我所说的语言你能够了解。那么你能够了解，你就照着这种所说的方法去修行，那才有开启另外一个境界来说。那如果你完全不能了解，也没有这种境界，那怎么去修呢？就很难。譬如说我们现在跟你讲哈，跟你讲这个椅子，就是观念的有没有这种观念的这种利害关系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讲说现在你这里有一个拜殿，那么我们众生的一个观念就是这是一个红色的拜殿嘛，哈，就是大家没有什么争论。那我们对他这一个东西的一个观念，你有什么世间的观念呢？你知道他这一个站在这一个的空间，站这个体积里面，他有什么？有长有宽还有高，由长宽高构成他一个体积占据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你目前你能够了解，它有这一个观念你能够知道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眼睛里面你看得到什么长宽高的这个概念。那你的眼睛事实上你看到这种情况是第六意识告诉你说什么？它有这个长宽高的这种观念，你有这种，那么你就能够应用它，对我们来说就很容易。那我们讲事变的道理呢，我现在跟诸位讲一个例子的话，你就知道它的产生的一种好像说利害关系在什么地方。就是对你来说长宽高很容易，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接受的。那么在这种生物学里面，它就是讲有一种甲壳类，有一种甲虫类，
在他的观念里面，在他的眼识跟意识、五俱意识，甚至耳识、鼻识、舌识这些的识的观念里面呢，他只有长，他只有长的这个观念，还有呢高这个观念，甚至高的观念有没有不知道了哈，就是他只有长的，他缺什么观念？他缺宽，他缺宽的观念，那对你来说不可思议。可是那一类的众生呢，对他的这个意识里面呢，他就没有宽的这个观念。那么他没有这个宽的观念，就是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作用呢？啊，我们现在讲哈，有两只甲虫，一个从东走到西，一个从西走到东。那么他们两个走到这一个地方呢，他们碰面了，那他还要走过去，嘛，所以他们要继续他们的旅程啊，这样走过去。但是呢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他们没有宽的观念。如果你是他的话，他没有宽的观念，那他怎么办啊？相碰啊，怎么办呢？那他还是要过去啊。哎，对了，他怎么样子？他对我们来讲，你有宽的观念，几个脚基本都过去了嘛，对吧？哈，那都双向道，有双向的嘛。那么对他们来说，没有宽的观念，这就是讲唯识的道理。你没有宽的观念的时候，他要过去，他怎么办呢？一直要爬过去，因为他只有长呢，长的那长度的观念。所以要通行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一直要爬在另外一只，因为他有高的观念，他有高的，所以他可以爬高，然后再过去。但是他没有什么，没有宽的观念啊！你说，哎，这个虫真是笨死了，只要往旁边一下呢，就是。也许那个虫还很高，你不是要爬很高然后再过去吗？这么笨啊？那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三度空间的观念，是不是？那佛告诉我们，宇宙里面是多重的向度的观念。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我们三度再加四度，因为有一个时间的观念，事实上是五度、六度、七度、八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只有三度空间的观念，再加上一个时间上观念，所以我们碰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有障碍，我们过不去。那跟那只虫一样的，跟那只虫是完全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有多重宇宙的观念，还有这种思辨的观念的话，其实没有物质上的障碍，没有这方面的观念。不过我们现在不讲这个，我们现在是跟各位说，你要了解这种识辨的道理的时候，你看那个，这种生物学上的东西呢，也是蛮有趣的哈。那这个就是第六识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的这些没有修行的，或者是有修行的，只是比较浅的这些修行者呢，到讲到第六识呢，都能够了解。为什么能够了解？因为第六识的作用很强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呢，有介绍这个玄奘大师啊，他对八识啊，那个八识，他有一个做八识规矩颂，就是玄奘大师他自己本身对这个八识呢有做一个解释的那个颂，颂就是偈颂啊。那这个偈颂里面呢，偈颂很多，我们只取出他对于第六意识的这个解释啊。他第六意识也不是只有这一偈啊，他有好几偈啊。那他对于这个第六识呢，他就是怎么介绍？他说性界受三横转意哦，跟随性等总相连，动身八语独为罪，盈满能招业力牵，这是很有名的。一个偈颂就是玄奘大师所说的。那我们对他大概解释一下，说性界受三横转意是什么意思呢？性界受这三个都是三的。什么性三性呢？就是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。就是说你第六意识啊，如果不起心动念则已，你一起心动念，你的动念，第六意识的动念一定是属于善的，或者是属于恶的，或者属于无忌的。无忌就是非善非恶，是属于中性的，就是性。那么戒呢，就是三戒。你起了这个念头呢，这个念头对于凡夫来说一定是在三戒之内的。这三戒是什么？欲戒、色戒跟无色戒。那么受呢，就是三个受，就是苦受、乐受跟舍受。舍就是不苦不乐啊，光这三个字呢，就是讲你第六意识起一个念头里面，一定在这个三个范围之内跑不掉的哈。性是善恶无忌，戒就是欲戒、色戒、无色戒，受就是苦乐舍，就是这个是三个横转意，这就讲第六意识呢，它的一个作用。 他永远恒就是永远，永远在做什么？不休息菩萨，都呢，你永远都，你要让他停哦，你还没能力让他停，功夫不够的话，你要让你的第六意识哦停下来，就停了，就懂了呀。你讲你听你的话了，免讲啥哦，你要想一个念佛，你我只要念佛，我不要打妄想，那他就什么恒转意，一下子就跑掉了。所以在经里面比喻这第六意识像什么？像猿猴，像那猿猴啊！你不要说像猿猴了，像那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算很乖的。那个有的小孩子，你叫他五分钟停下来，我给你100块钱，他都没办法的。那么我们的念头也是这个样子，你要让他呢，三分钟哈暂停，不可能的。没有修行的话，所以他横转意，意就是变异，一直在变动当中。那这是一般第六识，然后下面讲跟随性等总相连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六意识，我们讲是心王，心王就是能够自主啊，他自己起心动念。那么他起心动念一定有一个对象，这个对象叫做心所，心王所对的那个对象叫做心所。那么第六意识他能够对什么样子的心所呢？就是根，那个是什么根啊？这是什么根？根本烦恼，这个要讲白法哈，白法里面呢有根本烦恼，它呢第六意识能够圆这个根本烦恼。譬如说，大条下面贪，第六意识能不能圆贪？点亮嘛，点亮嘛出来，对不？第六意识会不会生气？嗔，会哦。所以你在生气的时候，那是什么在生气？第六意识，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，那么就是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是比较严重的，就是比较粗的。那么随就是随烦恼，这都是在白法里面啊，随烦恼。性就是它除了可以圆烦恼之外呢，它也可以圆善的心所，好的善的心所里面呢，就是属于性啊、精进啊、禅啊、愧啊，这个都是属于什么？属于善的心所啊、哦，善的心所有11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呢、哦？这个心王第六意识起来，你一下想，哎，我现在是对着是善的心所，还是根本烦恼，还是随烦恼？拿白法书来稍微对一下，你会发觉善的心所比较少起来，因为什么？11个而已啊。那老师呢，用11个去打那么多个、哦，比较困难。所以总相连呢、哦，就是说跟随性等总相连，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呢所对的那些、啊、一直跟着他起来。下面讲一个哈、哦。动身八语独为罪哦，就是说我们一般呢、啊、三业的造作里面呢、啊，你要身业还有口业里面呢、啊、都比较轻，能力比较差。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意业。我们讲三业里面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那么三业里面最厉害的是谁？意业，就是这个第六意识。所以动身八语独为罪，它是最厉害的。下面能讲一个哈、哦。盈满能招业力牵，这个又是一个唯识的名词，就是说我们讲第六意识啊，你不要想说反正管他的，他有定中意识，我们没有了。然后独善意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起心动念，想很多的念头，有的也想，没有的也想，好的也想，不好的也想，反正我怎么想啊，都是想我自己的，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要讲到第八意识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能力，就是你想什么它就收什么，你想什么它就收什么。所以你每起一个念头呢，就是一个种子。那么起一个念头，第六意识前五识也会起种子，啊、哦，也会落种子。那么第六意识落种子是最厉害，每落种子，种子就是一个念头，就是一个种子，在佛学里面叫种子的意思。你每起一个念头，它就是像佛，像你的植物一样，你就下给它放一个种子。那么你放种子放多了就造成一种力量。那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阳世呢，我们就活了80岁。那80岁从你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你起了多少的念头，善恶无忌，起了多少念头，跟多少人呢结了缘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好，跟他之间起的观念里面呢下了多少的这种动念的那种种子。那么这些种子啊都没跑掉，通通跑到我们第八意识里面。那么到第八意识到我们这一生报尽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那根据什么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？ 就根据我们这一生里面所造的业，包括第五世、第六世、第七世、第八世能造的这些。没有修行的人到哪一个地方去投胎，到那个地方去投胎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有六个选择，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天、修罗，所以叫做道，六道。到六道里面去投胎，那我现在哈，譬如说好了，这里有六个位置啊，六个位置，这个你这比较少人，所以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然后这里是人天、修罗，这是每一条你走这一条就不能走那一条嘛，你只能有一个道让你去选择。那你选择哪一个道是根据你这一生所造所下的这些种子，到那个时候它怎么算，你跟这一道好了，跟地狱道最相应，所下的种子最多，你要到地狱道去投胎的时候，有一个影业会带你去，那个就是影业。那个影业就像我们讲穿针引线的那个影啊，其实它不是，它本身不是地狱道，但是它会带你到那个地方去，那个就叫做引业。我们就叫引啊，就是引。那到你到哪一道去投胎的那一个，决定你到哪一道去投胎的那个业力，就是引业。那我现在呢，不要地狱，我现在我这一生里面造五戒十善，我来生呢我还是做人，所以呢那个引业呢就带我到人道去投胎。那么到人道去投胎是一个引业，本身是一个引业。到人道去投胎以后，你本身是什么样子的？譬如说，你长得漂不漂亮？身高180啊，我们讲男生的话，还有呢，这个五官呢长得好不好？有没有缺陷啊？身体状况好不好？还有呢，父母跟你之间的缘好不好？还有你的，就是。四周的这种满你这种业里面呢，譬如说你的财富、你的福报够不够，还是你一出生的时候出来然后就散起来，还是本身你一投胎的时候那个环境都很好的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满业，就是你投胎到那个地方是一个框框，然后呢根据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开始贴你的，我们讲贴莲花了，贴你这一生里面所造的那些业，要把它满，要把它通通涂满，涂满你这一个业。那我们就是什么？过去生讲现未来不知道，过去生就是我们有一个影业带我们到这个人道来投胎，然后我们的满业把我们涂成什么？你现在这个业障相就是我们的这种满业。所以影满能招业力牵，就是这个第六世呢，到我们要投胎那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个影业，有一个满业，那是第六世，所以引业是属于总报，然后满业呢是属于什么别报，就是一样一样去跟他满足他。对，那你会觉得引业比较重要还是满业比较重要？都重要了，哪里都不重要。那第一个你要考大专联考的时候，哪一个学校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。然后进去以后呢，各科的那种老师啊，或者是什么各种环境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影业满业呢都是第六意识，我们现在目前在做将来的一个什么筹备委员会，就是将来做呢影业跟满业要到哪里去投胎，就是靠这个第六识，靠我们的定中意识。如果你将来是定中意识所现前的话，像虚云老和尚的话，那你根本就没有什么，为什么？你根本自己不是阎罗王托你去哈，引你去哪个地方，你自己带着你自己的那个影业到哪里，随你高兴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营业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有功夫啊，要了解你第六意识里面呢，尽量让你的是什么意识起作用呢？定中意识起作用，定中意识尽量呢，能够修行啊。所以修行在这个唯识里面讲修唯识行，那么修唯识行就是转识成智，把这个识啊，识其实我们讲叫做分别了别。了别作用跟分别作用，其中它带一个非常大的烦恼，叫做情识作用。就是带了情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七识，下面要讲的第七识。那识呢是一种烦恼，本身是一种烦恼的相。那修唯识呢，它的目的就是什么？转， 因为它会变，所以我们才有能力转。那么你转的时候就是什么？转世成思，前五世呢转成成所作事，第六世呢话要转成什么？你就不是在那个地方什么了别了分别，要变成什么妙观察智，那就是呢天台里面讲的，你起心动念里面你就要有一种观照的功夫，而且那种观照功夫还是非常的微妙，就叫妙观察智。那么八世里面呢，其实我们讲转世成智啊，下手用功处啊，只有在第六跟第七世能用功，第五世前五世跟第八世呢是果上转的，因上转是属于第六跟第七世，就是我们能够用功的地方，就是第六世，你现在要什么训练练习我们的第六世是怎么样子的。那么同时呢，要了解说第六世的这种定中意识跟独善意识里面呢，它的差别其实同样是念头，那同样是念头的累积，同样是念头的累积，那么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一个是定的，一个是善的，就是只有这个差别而已。那可见的呢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念头专心定于一，那你就会渐渐的熏习像定中意识一样。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利用一种外面的这种物质世界呢，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观照的作用。就是说譬如说他们跟我说那个，其实啊那个磁铁啊跟普通一般的铁，一般的铁是没有磁性的啊，就是普通铁。那么它为什么是磁铁？为什么有的铁是磁铁，有的铁是没有具磁性的？它差别在什么地方？你们知道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的成分完全一样，内容元素完全一样，但是呢磁铁它的元素排列呢非常的整齐，它的元素排列整齐，因为它的排列很整齐，所以它具有这个磁吸的那个能力作用。但是呢如果你它的那个元素分子呢排列的乱七八糟，头尾哈所有的通通是非常分散的时候呢，那么它就是属于一个散铁，完全没有作用，没有磁性的作用。啊，这个就是很像我们的定中意识跟独善意识。就假如我们的念头是非常整齐的时候，就像那个军队里面步伐还有那个队伍非常整齐的时候，你所看起来就是什么很规律的那个样子，它就能作用，它就能作战，对不对？它就能发挥它的作用。如果是那个总司令号令一下，所有整连的队伍怎么样呢？东奔西跑，乱七八糟，能不能打仗？绝对不能打仗。那我们的那个第六意识也是要做这种工作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念佛要让它专心，专心让你的念头专于一的时候，它的力量才会合起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讲那个雷射的那个作用也是一样，它其实那种光啊，其实那个散力量是分散的，你有办法把那个光啊集合起来，竖叫做光竖啊，竖起来集合起来变成一点的时候，那本身那个它就可以什么透过那个铜墙铁壁啊，那光集合的那种力量。那么我们心念的集中的那种力量所产生的威力哦，他们不是他们说，经典里面说，比我们现在那个原子炸弹的核子炸弹的那种力量还强，就是因为我们太散了，散到已经习惯成自然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呢好好的用功。所以这个是讲说，第六意识里面对它要了解，然后才能怎么样去呢利用它。那我们赶快呢要进入到第七世啊，第七世就是莫那世啊。为什么第七世啊也叫做意啊？莫那是属于梵语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叫意呢？因为怕跟第六意识呢起一种好像混淆的作用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就讲第七莫那世。那么它的虽然叫做意，那因为它是属于世，我们叫做染污意。其实我们所有众生呢，可怜的大根本、大烦恼、大原因呢，都是出在他身上，都是出在这个第七。那么这个第七世呢，它是什么样子的作用呢？它啊，这个第六世哈，它的麻烦是太散乱。那第七世呢，它的麻烦是什么？太专心，太专注了。从无始劫以来啊，到现在为止，他只注意一件事情，他只坚持、只执着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只坚持。 从始至终认定到现在一直到未来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专情，他的专情呢造成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轮回生死。如果 第六世能够专心一点，第七世能够心量开放一点呢，我们今天就不是凡夫啊，都是该转的要怎么样子转回来。那么第七世啊，就是他是执着，我们等一下讲第八世的这个一分见分为我啊，我。那因为他执着这个第八世的见分为我，那为了这个坚持这个我呢，所以他永远跟着四大烦恼，永远跟着下面的就是我痴、我见、我慢跟我爱，通通有一个什么字？我。我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自己每一个人反省自己，什么时候呢忘我？什么时候呢把我们自己啊，我只想到别人啊，忘记去什么想到自己啊？那这样子呢，就有什么圣人的气氛啊，就不太像凡夫的样子。那这个是佛菩萨对我们了解的太透彻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这四大烦恼长相随。他告诉我们呢，哎，我们呢，什么叫做凡夫呢？就是这四个长相随，就是永远呢，都在那个地方。我痴啊，痴就是无明的一种状态，就是对自己啊不了解，对自己不了解。如果你要执着啊，我讲我们每个众生，他是讲你如果要执着。好心唔心嘛，你哪爱集中哈，集中全第八世的全部，那个样子还不太一样。虽然不是佛，但是因为你全执着全部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容纳很多的其他的众生。我们又只容纳他一分，只执着他一分，所以呢是自寻烦恼。这个就是持第一种无明啊，在我上面起很多的什么错误的见解跟认知，这就是痴啊。对自己认识不清哦，那你说我最了解自己了，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是什么东西哦，都还不知道。其实到涅槃的四境德里面有一个我，那才是真正的我，那种我是佛菩萨的那个我，那跟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我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对自己不了解所产生的烦恼，那个就是我执，所产生错误的认知啊，对自己错误的认知，那就是我执。第二个是我见，这个渐渐呢就是能够了解。所以我们最普通喜欢讲的一句话，我认为怎么样，我跟你说啦，啊你不知啦，对不？每一个人都认为齁，别人不了解他，而且别人不够客观哦，你的见解呢是最正确的，别人如果没有接纳你的意见的时候呢，就是别人犯的滔天大罪一样的。那就是我见。所以见解里面呢，我们在八正见八正道里面有一个什么正见呢？第一条是不是八正道里面第一条就是正见，正确的见解。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我见就是什么，就是邪见，不正确的见解。那么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说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见解，必须要把我断掉，断我执。什么时候你会断我执呢？必须要到小乘的出果的时候，把我执断掉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你自己个人的意见。所以到目前为止来说，我们如果有这方面的佛学尝试，有一些东西就会知道说，其实我们现在见解上只能说某部分呢，这个时候这个定点大家认为是怎么样子的。其实你说真正的正确的知见呢，我们都还没有摸到边。那虽然知道是这个样子，不过我们这个烦恼永远都跟随着。如果比较淡了，不是说没有，比较薄一点，你看我见的烦恼比较薄一点，薄一点的话呢，那我们讲就是世间的比较有修养的，我们叫做君子。什么样叫做君子呢？就是比较能够尊重别人，比较能够容纳别人的意见，那个叫做君子。还有在团体里面呢，对于自己的私见不那么坚持。所以第七世啊，其实只有一个字啊，就是私，自私的私啊。所以这个字我们应该啊都是相当的认识啊。再来一个就是我慢啊，我慢啊，因为我见啊在下面产生的一个。